Hello， 现场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在此开始啊。今天台股再次破底啊，这个指数呢已经濒临万六大关，要跌破了哈。这个万六啊，看起来是岌岌可危啊。如果万六跌破的话呢，这个前波低点要回到去年十月哈，当时呢是在15200点附近。所以下探呢，看起来如果万六跌破的话，还有空间哦。好，那为什么台股会这么弱势哈？最主要原因是现在目前全世界政经局势啊出现了非常诡谲的变化。好，今天的标题啊叫做第一次世界经济大战的开打。好，那股市如果反弹，我们该提枪快跑吗？好，还是呢要勇于进场哈？好，毕竟啊这个全球股市走了12年大多头哈，经济呢也是出现了这个非常长期啊持续增长的龙井哈。那这个在过去人类历史的经验上面、都是不曾出现过、也就是说呢这一次的全球股市、以美股来讲、12年的多头行情是创下史上最长的一个股市上涨的周期、另外经济的扩张期也是史上最长的、所以很多人呢可能不觉得股市、有所谓这个熊市或者大幅下跌的风险、但我觉得这一次的情况不一样、这边要在此提醒听众朋友、我们的观众朋友，好，这一次全世界的政经局势真的是非常罕见的诡谲多变。好，那今天的题目为什么叫做第一次世界经济大战的开打？那事实上这个世界第一次世界经济大战并不是 我定义下来的，而是呢这个 Geopolitical 这个网站的执行总编辑他所说出来的。好，他说呢现在目前美国跟俄罗斯这个的这个经济制裁可以讲说是第一次世界经济的大战。他说俄罗斯呢看起来是对乌克兰用兵这个影响很大但是呢这个第一次世界经济大战的对人类经济跟情势的影响恐怕呢是比这个乌俄实体战争来得更深远影响更大。那他这个说法其实也被 IMF 的副总裁给认可。好 ，IMF 的副总裁，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副总裁，最近也讲说美、俄、中这三个国家之间的这个角力呢，将形成全世界经济板块的分裂那经济板块的分裂呢，会导致不同的这个所谓的金融制度或是说呢贸易体系的运行这个对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可以讲说是非常不利的好，那如果是这么复杂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就会反映在金融市场的一个表现上面那我觉得这两位人士他们的洞见我要跟我们所有观众朋友报告，并非是危言耸听。我个人认为这样子的情势确实是点到重点也就是说呢，现在目前全世界除了俄乌的实体战争以外我觉得更可怕、影响更深远的是这个世界经济的分裂金融制度的这个。可能出现不同区块的不同板块的一个各自为政的情况。好，那到底有没有证据呢我们讲这个话也需要有一些佐证。好，比如说呢各位看到最近这个今年以来才短短4个月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已经跌到熊市从52周的高点下跌，纳指足足已经跌掉23%，这个跌幅可以讲说是非常巨大。好，那另外呢标准普尔500指数也跌掉了 13%。好，那标普500跟纳指呢，一个是进入到了所谓技术修正的区间，一个是进入到了所谓熊市修正的区间。好，此外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罗素2000的小型股票指数那以及呢纳斯达克100指数还有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同样的已经跌到了这个 20% 以上的所谓熊市修正的区间。好，这个是在股市的部分。好，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债市。好，那在最新一个交易日美国的3年期以上的国债殖率全部突破 3%。好，最新美国10年期国债殖率已经来到了 3.1 以上。好，那债市呢今年全球的总回报指数也跌掉了 10%。好，所以等于股债同跌。好，股债双杀这种局面呢是1974年以来未曾见到的。那除了股债双杀、股债同跌以外呢，全球汇市也因为唯一地表最强货币美元的强涨而使得呢，不管人民币也好、日元也好、韩元也好、新台币也好、甚至欧元也好 全部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明显的一个贬值走势，贬值的幅度，所以等于说股债汇三世同跌，那唯一能保值，似乎呢唯一能避险的只剩下美元了，那变成是全世界金融资产价格都在缩水，那这种短时间啊，才短短四个多月啊，五个月的时间啊，这么短时间一个下跌呢，跟资产价格的缩水，而且是同步，这个股债汇市三次发生的，可以讲说呢，它所这个形成的背景跟原因呢，绝对不会是单一的所谓的通货膨胀的因素，或是说战争的因素，或是疫情的因素，甚或你说景气循环的因素吧，经济要下滑，经济要硬着陆，经济要衰退，我认为呢都不足以说明啊，这个三个市场出现如此快速而且大幅的下跌。那唯一的这个可以佐证这个市场情况的呢，就是后面啊可能我们会出现而且会看到长期啊全世界的所谓地缘政治板块的大的一个这个长期的对抗。而这个长期跟地缘政治板块的一个对抗呢，就会导致长期的经济不增长，甚至衰退。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俄罗斯掌握了能源跟粮食，中国掌握了强大制造能力的情况之下，那如果说这种对抗形势，这个出现在中俄结盟加上美欧的一个相对两大阵营的对垒上面呢，势必长期会造成这个物价的高涨，因为供应链在地化也好，供应链的阻断也好，或者说呢金融制度或是贸易这个所谓的区域化也好，而不是全球化的一个情况，那这势必会造成物价长期的结构性的高涨。那你说货币政策能不能左右呢？恐怕也不能左右。那一方面经济不增长甚至衰退，货币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方面物价的大幅的增长，那就会形成所谓的长期的停滞性通货膨胀，才会导致我现在看到金融市场如此之大的巨变。这是一开始我要跟各位解释为什么我们今天把这个标题定为第一次世界经济大战。这个第一次世界大经济大战并不是我今天才提出来的一个新的说法，而各位去看 Geopolitical 这个网站上面呢，他早就已经有这个说法了，在最近。另外 IMF 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副总裁也呼应了这样的说法。那这两位人士呢，他们的洞见呢，其实呢就是看透了现在目前全球的一个政治跟经济情势了。那至于说短线上面，这个台股今天破底，美国股市纳斯达克指数在上周五曾经在盘中跌破过12000点，再次出现收盘破底的情况，有没有机会止跌呢？我先跟各位报告，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个宏观大环境是一个长期跟中期的隐忧之外呢，短线上面股市跌多了当然有机会反弹，美股本周或许有机会反弹，但是我现在要很明确的跟各位报告，弹了你应该赶快再减码，再空出你的现金。我现在很明确的跟各位报告，你要尽量的空出你现金。为什么？因为今年已经确认，应该已经确认就是一个熊市结构，而且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大熊市结构，它有可能会是一个全年的大空头，甚至呢不止今年的一个空头走势。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如果你手上的持股部位高，你的现金部位低，甚至你用杠杆操作，甚至你是扩张信用的，你当然优先在弹升的情况之下你要减码，你要空出你的现金，保留你的实力，以备呢后面出现了更大的跌势或是更长期的跌势。空头市场的走势非常的清楚，它就是呢持续下跌之后反弹，反弹之后呢再持续下跌，再跌破前波的低点，跌破前波的低点之后呢，它可能再迎来一波反弹，反弹上去呢，它再下跌，又破了前波的低点，形成一波比一波低的下降走势。这个叫做很明确的一个空头走势。如果各位去看今年以来美国股市的走势跟台股的走势，它就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你，到目前这个空头走势是在一个进行式之中。那如果它确认是一个空头走势，它确认是一个熊市的结构，你怎么可能在这边进行大量的加码呢？你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去做中长期的存股的打算呢？如果你做这样的打算的话， 你当然要去思考到后面是不是还有可能漫长的跌势，以及呢后面还有漫长的下跌的时间。那这样子你是不是过早出手之后，使得你的现金，好，你的持续可用投入投资股市的现金耗竭呢？这是各位要去思考的。好，所以我为什么要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宏观大结构，好，它是确立的，好，也就是说呢，现在正在进行一场世界的经济大战。好，那当然我们对于整个宏观后市啊，要采取更保守，好，在资产策略上面的运作的这个想法。好，那短线上面怎么样去思考，有没有弹升让我们可以再减码，好，空出现金的机会呢？各位可以看到，我认为这个礼拜下半周有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观察现在目前有几个重要指标。第一个，纳查克指数在上周五虽然创新低，但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并没有创新低，好，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第二个呢，纳查克指数创新低，但是呢恐慌指标 VIX 它并没有创新高，这是第二个重要的观察指标。第三个重要观察指标就是恐慌指数呢现在目前已经升到相对的临界高点，好，所以呢市场已经有短线上超卖的情况，好，那但是中长线如果要反映大的这个经济宏观格局的话，好，它有可能不是一个超卖而已，它有可能是一个长线筹码的一个松动，好，所以我们要把短中长线界定清楚。好，如果说这个礼拜美国周三，好，美国周三公布出来的 CPI 数据，好，通货膨胀数据趋缓，美股可能有跌升反弹的机会。那如果美股真的出现这个跌升反弹，那台股当然就有机会跟弹。但是我还要再提醒大家，如果美股周三确认它的通膨数字是趋缓，但是美股的反应呢却是不弹反跌的话，那你要小心后面可能会迎来更大的一个跌势哦。好，所以现在目前不能确立，就是说这个通膨数据趋缓就会有一波反弹的走势哦。如果它不弹反跌的话，你要更小心。那至于通膨数据会不会趋缓，这个也很难讲。好，我们现在目前看到了是有机会出现趋缓，好，等一下再就实际的 CPI 可能的一个情况再跟各位做一些推演。好，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是纳萨克指数，在上周五呢它是盘中破了12000点，收盘收回去12144点，它跌幅是 1.4%。 纳萨克指数在上周已经出现了连续五周的下跌，我跟各位报告，连续五周下跌是2012年以来首见的，等于说十年来没有见过纳萨克指数出现连续五周的下跌。既然它是十年来出现的情况，就代表这次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对不对？道琼工业指数上周是连续六周下跌，好，然后呢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周也是连续第五周下跌，标普也创下2011年以来最长的跌势。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股市三大指数都创了十年来，好，这个分创十年来最长的一个跌势，你就知道这一次的情势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所谓的小幅回档而已。好，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各位报告，你不能在这边还过度的盲目的乐观，好，对于整个金融市场情势，或是说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情势过度的盲目的乐观，我们这边反而要这个采取更谨慎保守的策略跟态度，但是我们也不要对未来的情势悲观，你不要把自己陷入到一个悲观的情境之中，你要维持一个正面思考。那这个正面思考就是我们怎么样积极的确保资产，乃至于未来有所谓这个真正价值浮现，真正我们讲说全球宏观经济情势相对平静告一段落的时候呢，股市在迎来一波真正的回升了，那时候你还有这个资产可以进场，你还有这个本金可以进场，这才是重点。所以对于情势的这个审慎不代表说你要用悲观的态度来因应，但是你肯定你不能盲目的乐观的。好，那这个是到纳萨克指数，美国四大指数上周唯一全周上涨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好，大家可以看到费半指呢在纳指上周五破底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稳住，好，它并没有破底，所以这留有这个礼拜美股反弹的一线火种。好，也就是说假设费半指数不破底的话，好，那这个就是第一个观察重要的指标。好，那但是如果费半持续这个追随了纳指破底的话，那当然这个市场行情我们就要更谨慎看待了，就是说这个反弹可能就不会出现。另外一个就是 VIX 指标，大家可以看到 VIX 指标呢 在上周纳斯达克指数破底的情况之下，它并没有创新高，哦，这也是第二个这个反弹的火种，哦，也就是说假设 VIX 指数这个礼拜，哦，它不突破我们看到现在这张图上的前坡的两个高点的话，那基本上呢也有可能会迎来一波反弹，哦，在周三这个 CPI 数字公布之后，哦，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我把VIX 跟纳斯达克指数对照一下，哦，大家可以看到所谓的背离的情况，哦，大家看到就是说这个十字游标线所点出来的地方呢是3月14号，哦，当时纳斯达克指数也是，啊，跌到乌俄战争开打以来的波段低点，哦，当时的低点呢是在12600点附近，哦，之后它就迎来了一波这个三月下旬到四月的反弹，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十字游标线纳斯达克指数往上升，哦，那一波的反弹，哦，那一波的反弹它所架构出来的 VIX 的一个结构呢就是出现一个背离，也就是说呢3月14号纳指创新低，但是 VIX 指数并没有创新低，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现在目前所标注出来这个高点，哦，跟所对照的这个日期你 一看就知道说，欸，它是出现了一个背离。什么叫做背离呢？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创了新低，但是 VIX 呢它相对没创新低，哦，所以呢后面 VIX 指数呢持续下滑到20附近，哦，纳指迎来一波反弹，那这一次似乎也有一点点这种味道，也就是说上周五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创了新低，哦，但是呢 VIX 并没有创新高，同样出现了一个背离，哦，那假设说这个礼拜费半指没破底，哦，然后呢 VIX 不创新高，哦，那就非常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技术性的，哦，技术性的短线上面的一个弹升机会，就像三月中到三月底那一波的行情是一样的，哦，不过呢我要跟各位报告，哦，弹升归就是弹升，啊，它不是回升，啊，哦，你要把弹升跟回升弄清楚，哦，不要把这个逢金当马良了，也就是说如果大宏观环境没有改变持续恶化，那这个金融市场持续 还是要这个向下修正的，哦，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状况，但弹升上去你该做什么，我们刚刚标题已经写得很清楚，哦，另外从 CN 的这个恐慌与贪婪指标大家可以发现，哦，现在指针已经几乎指到要到 extremely fear，哦，就是说绝对恐慌的地方了，那当这个指标再进一步下探到绝对恐慌的时候呢，它就另外一方面也构成了情绪上面的一个所谓超卖，哦，跌升反弹的机会，哦，这个是我们今天看的三个很重要的观察。那为什么讲周三呢？因为周三要公布出来 CPI，哦，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物价仍然是这一次美国最重要的致命伤，哦，而这一次美国的软肋短板，哦，美国的最大短板就是它的物价，哦，它的这个通货膨胀情势的失控，而这个通货膨胀情势的失控的短板呢，现在目前整个现在的筹码握在中俄两国手里面，俄罗斯呢有庞大的能源的跟粮食作为它的这个所谓经济方面的武器，中国大陆呢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哦，也作为这个所谓的在它的经济方面的一个筹码，哦，所以如果这三个国家呢不能合作和谐的为全世界的经济跟人类的前景共同谋福利，而是要分裂成两大集团相互对立跟对抗的话，那我可以跟各位报告全世界这条经济的船势必是要沉下去的，哦，这条船势必要沉下去的，哦，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你说为什么中国要封城封了那么久封了那么严厉，哦，当然它某种情况，哦，它的这个所谓的清零政策都已经洗下去它必须要洗完之外呢，很重要的它要再次展现所谓世界工厂的地位，哦，也要告诉说中国有的这个强大的制造能力一样是它在这个全世界立足的很重要的筹码，哦，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同时呢也用这个清零政策呢去测试它的制造业跟中国人民所能承受的底线，哦，它的韧性在哪里，我觉得中国大陆做任何一个政策出来它有它非常多元而且复杂的面向，它所思考的政策的这个广度跟深度，哦，其实我们不能用单一面向来看待。好，那回到我们刚刚讲说美国的 CPI， 美国 CPI 现在看到最新一个月数字是 8.5， 我跟各位报告最新的华尔街的预测礼拜三美国时间公布出来会是 8.1 的年增，会也就是说会叫上个月，哦，它所公布出来的年增率呢出现趋缓的状况， 月比的增幅会从上个月的 1.2 呢下降到 0.2， 所以年增跟月增都会出现趋缓。如果真的是符合这个市场预期，哦，那美国股市有可能迎来一波反弹。但是我刚刚也有讲，如果不谈反跌，那你要小心后面可能会迎来更快速而且更大幅的跌势。好，那美国现在目前的经济已经转负了，大家不要小看，哦，第一季的负 1.4 的 GDP。 事实上欧洲跟美国的经济即将迎来巨大的冲击，这是可以预见的，哦，那如果欧洲跟美国经济迎来极大的这个冲击的话，那这也正好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这一次不惜用封城清零的政策呢，哦，去牺牲它的经济跟金融市场。因为欧美即将面临到巨大的经济冲击，那我有什么差别呢？我迟早也要面临到这么大的经济冲击啊，哦，我的金融市场迟早也要面临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冲击的考验，那我何不如先做了呢？哦，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思考面向，哦，所以现在全世界如果真的是进入到这个人类啊过去30年全球化结束啊变成是一个对抗式的开始啊，那这个全世界就永无宁日了，哦，我觉得地球就一个，哦，大家一定要思考一件事情，人类要怎么样才能长久的康庄富丽的走下去，哦，最重要是全世界大国要真的诚心放下旗舰合作，而不是呢就自己本国的利益自身的利益去斗得你死我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很简单，每一个人都要在全世界经济这条船上砸一个洞，让这个船沉下去，那我就不如把我的洞砸得更大，让它沉得更快，哦，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哦，那至于说我们先前在节目有讲过大盘回升的五大条件，各位可以看到，哦，这个五大条件我可以跟各位报告到现在一个条件都没达成，一个条件都没达成。所以你说大盘怎么回升呢？哦，美国四大指数月内有没有创新低？有。新台币汇率有止贬回升吗？没有。哦，台股大盘四周内有没有不再破底？没有。月季线下弯的角度有没有趋缓？没有。非但没有，反而更陡。哦，有没有摆脱下跌有量反弹无量的格局？没有。好，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讲，五大条件连一个都没有成立，你说大盘如果真的有往上走，它是反弹还是回升呢？好，这个答案就很清楚了，哈。那最后要跟各位讲，哈，美国现在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联准会出现了所谓的信任危机。好，这个联准会出现信任危机会导致金融市场更混乱、更 KR、更无序，哈。大家看到鲍尔在五月的联准会会议之后啊，信誓旦旦的跟市场报告说呢，未来联准会的会议只会升两码，好，不会升三码。但是各位看 Fed Watch 最新的联准会的升息预期呢，六月会议升三码的几率高达80%，代表什么？代表市场完全不信任鲍尔。好，鲍尔已经出现了信任危机，就联准会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那到年底呢，联准会的利率，好，现在目前市场认为一半的几率会达到 3% 以上。鲍尔是说什么？鲍尔是说年底升到 2.5 的中性利率之后再决定最终利率，市场完全不信那一套了。换言之，鲍尔作为联准会主席，他已经完全信用破产，他的前二把手、三把手都公开出来批评他跟这个抨击他，哦，所以整个联准会现在已经陷入到一个进退失据、这个信任危机的情况之下，这将会使得金融市场更没有市场方向，更无序、更 KR。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我们现在观察的一个方向，就联准会怎么样去收拾这个残局，联准会怎么样在已经没有信任基础之下再恢复它的对于市场操控能力跟公信力。那景气观察的方向，第一个 CPI PCI 这个礼拜就要公布这个 CPI 了， PCE 还没有，这个最重要还是先看一下这个礼拜先要公布的 CPI。 另外美国首请失业金人数上周公布出来200,000人、超出市场预期，这个是不好，打一个叉了，零售销售还没有看到这个最新的数字。采购经理指数上周 ISM 出来不好，跌到2020年的低点，跌到55了，也打个叉。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数据现在几乎无一向好。那短线上面，好，我觉得指标油价、金价、通货膨胀率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美中俄关系也是个关键。好，乌俄的战争、中国大陆的封城，还有美国对中俄的出牌。好，那长期呢，我们看全世界的宏观经济情况，中线我认为仍然这个偏空向下修正还没有到底， 那至于说乌俄战争，我认为今天虽然说什么胜利日之类大阅兵了，事实上是已经无解，它也是长期的已经是一个对抗形势，更严重的是全球化的分解成为对抗化。那俄罗斯手握能源还有粮食武器，中国有强大的制造能力，这个正好是欧美国家的短板。那美国通货膨胀是经济的致命伤，供给面的问题呢是没有办法完全用货币政策来解决的。那欧美跟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泡沫是最后面大家要担心的危机，所以现在目前看到的整体情势是如此。我要跟各位报告，在这一次这么复杂万端的全球宏观经济情况之下，我们个人只能说把我们的个人的资产尽量求得保全。这个地方就像保罗都德约翰上周接受CNBC 专访时候所讲的那一句，我认为是发自于他内心的 echo， 现在最重要是保本，不要想赚钱。这句话呢就做我们今天的直播留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共同思考，我们现在所面临到这么复杂严峻的全球的政经局势，不单单只是股市的下跌，它所背后反映跟隐含的是一个复杂万端的全球政经的宏观局势。好，以上，我是阮慕驊，我们就下周再见了，拜拜。